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晶宁。Zappos 执行长谢家华曾经说，停止以金钱为目的追求财富的人生，开始追寻自己的热情吧。热情指的是对人或者是事怀有热烈、真诚、积极而且主动的情感或者是态度。我们今天前往的星球要和您分享书中人物莫瑞教授的言谈，面对来日不多的时间，他又有什么热情呢？就让我们一起挖掘探索。
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拿起心中的罗盘，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一同追寻智慧、希望与爱。这里是阅读星球。
欢迎来到阅读星球，在这里精灵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籍，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我们主要分享的书籍是米奇·艾尔邦所写的《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或者翻译为《相约星期二》。今天我们要跟着作者的脚步，一同上莫瑞教授的第八堂课。与教授碰面的开始，米奇拿了当天早上的新闻给莫瑞看。这是报道当时美国的一位媒体大亨，也是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创办人泰德·透纳。他想要并购哥伦比亚公司，结果没有成功，非常感叹。于是这则新闻的标题引用了透纳的话：我不希望我的墓志铭中说我的企业旗下没有无线电视台。莫瑞看了之后摇了摇头，笑了起来。米奇也在想，如果透纳变得跟莫瑞教授一样，因为罹患渐冻人症，气息日促一日，身体硬化麻木，来日屈指无多，那么他还会悲叹自己未曾拥有无线电视台吗？莫瑞教授的情况是时好时坏。前一天当第一个阿卡贝拉合唱团特地到他家里表演，莫瑞非常的兴奋，仿佛这是最盛大的音乐演出。其实在莫瑞生病之前，他就热爱音乐，如今更是强烈。听音乐的时候会让他热泪盈眶，有的时候他也会在晚上听歌剧，闭上眼睛，整个人随着剧情起伏，歌声跌宕，神游其间。他一向沉醉于美好简单的感官享宴，像是唱歌、欢笑、跳舞。如今他这种爱好更胜于以往，物质界的事物对他已经了无意义，似乎他已经明白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意涵了。听到米奇和他分享这则新闻，莫瑞教授说，这还是同样的老问题，我们把目标放在不对的地方，这导致对人生的幻灭。我们社会进行着一种洗脑，他们把某件事情一说再说，一再重复。比如说告诉你，拥有东西是好的，赚更多钱是好的，资产越多越好，商业行为越多越好，多就是好。我们也对自己灌输，让别人对我们灌输这些观念，直到没有人再有别的想法。许多人都被这一切蒙蔽，根本看不到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 我这辈子不管在哪儿，碰到的人都是想东想西，想要这个，想要那个，想要一辆新的车子，想要一间新房子，想要最新的玩具。然后他们会迫不及待地告诉你，你知不知道我买了这个，你知不知道我买了那个。但是我要如何解读这些情况呢？我觉得这些人都是渴望为人所爱，但得不到才拿这些东西作为替代。他们拥抱物质，以为这样自己就获得拥抱，可是这样没有用。物质的东西永远没有办法取代爱，无法取代温柔、亲切，或者是同胞手足之感。金钱没有办法代替温柔，权力也没有办法代替温柔。我坐在这儿，离死亡不远。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当你最需要温柔的时候，不论你有多少的金钱和权力，都无法给你这种感觉。当我们听到莫瑞教授这一段分享，其实会发现，他所指出的不只是某一个企业家的感叹，而是整个世代共同的迷思。好像只要拥有的更多，人生就会更有价值，只要更加有名，就会更有安全感。还记得我们昨天在节目里有提到旧约圣经传道书里面曾经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传道书被认为是以色列的国王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所写的书卷。所罗门是一位拥有极大财富跟权势的国王，他的一生几乎可以说是人生胜利组。财富、智慧、名声、建筑、宴乐，他几乎都拥有了。可是当他回顾人生的时候，却写下了刚刚那一句非常真实的话：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他发现，金钱就算可以买到很多东西，却买不到几样最重要的事，买不到真正的爱，买不到平安，买不到生命的意义。而当莫瑞教授谈到，人们常常把人生的目标放在错误的地方，这样的提醒，在圣经里早就已经被耶稣以更加深入的方式表达出来了。有一天，耶稣在人群中教导大家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从群众里站出来，他希望耶稣吩咐他的哥哥和他分开家业。听起来，这个人似乎是求耶稣主持公道，但他的意思其实是，我想要得到一些东西，但是我的兄长拥有一切家业，所以请告诉他分给我一些吧。这个人是觊觎自己哥哥的财产，想要不劳而获分一杯羹。于是耶稣告诉对方，第一，他来到世上不是要用这种方式来处理物质的财产；第二，他看出了这个人的贪心，所以借此告诉众人，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第三，耶稣讲了一个无知财主的比喻，表明这样的心态在神看来是如何。比喻是这么说的，有一个非常富有的财主，他的田地收成特别好，田产多到原本的仓库已经装不下了。于是他开始盘算起来，心里想着，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该怎么办呢？有了，我要把现在的仓库拆掉，重新盖更大的仓库，好把我所有的粮食跟财物都放在里面。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拥有许多好东西，足够多年享用，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听到这里，这个人的想法似乎很符合现代社会的逻辑，努力工作，累积财富，做好储蓄，准备未来，然后享受人生。但是神却对这位财主说，无知的人呐，今天晚上你的灵魂必被取去，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最后耶稣为这个比喻做了一个总结，凡为自己积财的 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比喻中的财主整个人生计划全部都围绕在更多的财富上面，可是他从来没有想过一件事，如果生命忽然结束了呢？你说这位财主既然没有犯法，也没有做伤害别人的事情，反而还很有头脑，为什么上帝会说他是无知的人呢？因为这个财主已经被贪心所蒙蔽了，他所思所想都是自己，而且他也已经被金钱所控制却不自知。这位财主在心里盘算的时候，不断出现的字就是我。我要怎么做？我要拆掉仓库，我要盖更大的，我要收藏我的财物，我要对我的灵魂说。在他的世界里，都是围绕着我在计划，我的财产，我的享受。他从来没有想到神，没有想到别人的需要，也没有想到生命是有限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称他为无知的人，不是因为他没有商业头脑，而是因为他忽略了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灵魂的价值比一切物质更加宝贵。摩根牧师说，今日世界的生活若离了圣洁，就会被物质所控制。人们把他们的生活和物质紧紧相连，却与神分离。耶稣知道人的内心已经被许多物质所捆绑迷惑了，他来到世上不是为了要使人物质丰富，而是要使人的灵魂苏醒过来。那些拥有许多财富的人，如果没有与神有正确的关系，那么对神来说，他仍然是贫穷无知的人。这个贫穷是灵里的贫穷，换句话说，人心里有个位置是金钱物质名利都填不满的，那个位置只有耶稣才能够填满。那么当你在忙碌追求的同时，是否也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的生命是否在神面前真正富足呢？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王新旭所唱的《主啊，你的心在痛》。
放纵，忘记旧恩与世俗随从，私欲在膨胀，爱慕虚荣，心成温床，让罪丛生。世界的道路如同牢笼，试探领导禁不住的冲动，深陷其中，身心千疮百孔，听见主爱的呼唤，我泪如泉涌。主啊，你的心在痛，你却自爱满怀抱宽容，钉痕的双手缠过我，紧紧相拥，生灵呵护，赐恩典重重。人怎悔改，让这不再伤痛，摒弃心中欲望，靠主重生。救赎恩典中如影上腾，永远依偎在主慈爱怀中。 道路如同牢笼，试探领导禁不住的冲动，深陷其中，身心千疮百孔，听见主爱的呼唤，我泪如泉涌。主啊，你的心太痛，你却慈爱满怀，把我宽容。钉痕的双手缠过我，紧紧相拥，圣灵呵护。心中欲望靠住重生，得蒙救赎，恩典中如影上腾，永远依偎在主慈爱怀中。主啊，你的心在痛，你却慈爱满怀，抱宽容，钉痕的双手缠过我，紧紧相拥，圣灵呵护，慈恩典重重，认罪悔改，让主不再伤痛，摒弃心中欲望，靠主重生。上腾，永远依偎在主慈爱怀中。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我是许精灵。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王新旭所唱的《主啊，你的心在痛》。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的书是米奇·艾尔邦所写的《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或者翻译为《相约星期二》。来到第八堂课，莫瑞和米奇分享自己对于世界物质跟心灵满足的对比。关于这一点，米奇看着莫瑞教授书房中的物品，深有所感。莫瑞已经很久没有买过什么新的东西。如果真要说新的东西，那就是因为生病而买的医药设备而已。所以，家里的电视还是那台旧电视，太太夏绿蒂开的还是那台旧车。碗盘、餐具、毛巾等等都是旧的东西，但是这个家却充满了爱、沟通，还有莫瑞教授此刻正在做的事——教导。这里也充满了同事、学生、老师、治疗师、看护，还有阿卡贝拉合唱团。这里扎扎实实地变成了一个富裕之家。虽然莫瑞教授银行里的钱正在急剧地减少当中，这并不是说莫瑞教授拒绝任何物质，他想要强调的是，人们对于想要的东西跟需要的东西常常分不清楚。你需要食物，你可能此刻也想来一包洋芋片，你必须对自己诚实，但是你的确不需要最新款的跑车、占地最广的房子，甚至永远要最新款的手机。说真的，你没有办法从这些东西中获得满足。什么才能够获得满足？对莫瑞教授来说，是不吝啬将自己拥有的东西与人分享。这不一定是指金钱，而是指你的时间、关怀，这些都不难。莫瑞教授说，要投入去爱人，投入去关怀你周遭的人， 投入去创造一些让你活得有目的、有意义的事，而其中并没有讲到拼命赚钱。米奇一边听，一边忙着在一本笔记本上写下莫瑞说的话。他这样做主要是不想要跟莫瑞直接对到眼，因为他毕业这么多年以来，几乎都在追求莫瑞批评的这些更大的玩具、更好的房子。米奇是一名运动记者，工作是追逐有钱有名的运动员，所以他也说服自己，他的物质欲望都不过分，比起这些运动员，他的贪婪不算什么，但这只是种障眼法而已。莫瑞教授发现了，他接着对米奇说，米奇，如果你是要炫耀给上面的人看，还是算了吧，他们终究只会看不起你。如果你是要炫耀给底下的人看，也算了吧，他们只会嫉妒你。身份地位不能够带给你什么，唯有开阔的心才能够让你和人们自在的相处。莫瑞教授认为，虽然他因为生病吃尽了苦头，但是他却在对别人的付出当中觉得自己是真实的活着。车子房子不是最重要，照镜子看自己是什么模样也不是最重要的事，但是当他付出时间可以使人破涕为笑，他会觉得自己健健康康，跟一般人没有两样。在这堂课的最后，莫瑞教授再一次回到了开头的话题，泰德·透纳。他不禁说，这位泰德·透纳，他觉得自己的墓志铭没别的好写吗？在第八堂课里，莫瑞教授告诉我们，人真正的富足不是拥有多少，而是愿意分享多少。这让精灵想到一位使徒的故事，他的名字叫做彼得。有一天，彼得和另外一位使徒约翰一起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每天都被人抬到圣殿门口，坐在那儿向近处的人讨生活。他没有工作能力，也没有收入的来源，只能够靠别人的施舍过日子。那一天，他看到了彼得和约翰走过来，就像往常一样伸出手，看着他们，希望能够得到一点钱。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非常出人意料。彼得看着他，对他说出了一句很特别的话，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然后彼得拉住那个人的手，那人的脚踝立刻得了力量，站了起来，开始走路跳跃，并且赞美神。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一件事，彼得没有金银，但是他有更宝贵的东西，那就是耶稣基督带来的新生命与盼望。耶稣曾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最宝贵的东西不是金钱，也不是成就，而是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基督。他能够洗净我们过去所犯的罪，医治我们破碎的心灵，带领我们在混乱罪恶的世界中站稳脚步，并且有复活的盼望，因为将来有一天我们会与主相聚。为此，基督徒知道在世上是为了什么而活着，为了荣耀耶稣，跟随耶稣，活出耶稣要我们活出的美好样式。因为每一天都是经历神的日子，每一天都是成长被磨塑的机会，直到我们亲眼见到耶稣的那一日。所以有一位基督徒去世之后，在他的墓志铭上面写着，施工完毕，感谢你的耐心。我们有一天都会死，那么在你的墓志铭上会写什么样的内容呢？圣经教师大卫鲍森的祖父葬在美国纽卡素的圣尼可拉斯墓园，他的墓碑上刻了几个字，不是取自圣经，而是取自寻道会的一首老诗歌，在他的名字下面刻了这几个字，真是叫人兴奋的聚会啊。他期待参与这场空前的基督徒大聚会， 这场聚会必须在空中举行，因为到时候会有千千万万的人参加，那天会有响亮的号角声，还有天使长的喊叫声，叫死人复活。到时候是这样的情景。至于那一天是什么，那一天是耶稣再来的日子。日子已经定了，可是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来。也许是今天，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我们还活在世上的时候，也许是我们死后。但是那一天一定会来，并且到时候终局也会定下来。死人都会复活，人会被分为两种，属耶稣基督的人，还有不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每天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就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选择。你要认识耶稣，还是远离耶稣？你要承认自己的罪，还是继续按着自己的意思任意而行？你要永恒的盼望，还是短暂的享乐？愿我们都是属于第一种人，属于前者。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十七章专辑《将天敞开》当中的《一同起舞》。
将来的国度不再有悲伤。到那日，天地当刚强，万物屈膝来敬拜，万王之王，万物扬声歌颂敬拜。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万屈膝来敬拜，万王之王，万物扬声歌颂敬拜他。